后现代基督徒生活原则二，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一讲，道成肉身，恩主降临。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十二节、十四节、十六节和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十六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经文读毕。
弟兄姊妹们平安。
在这圣诞的季节，我也代表我的同工们更新传道会同工们向大家问安。
在圣诞节的期间，我代表更新传道会的同工向大家问安。
今天早上我们思想一个主题。
今天早上我们思想一个主题，
道成肉身，恩主降临。
就是道成肉身，恩主降临。
在我们庆祝圣诞节这一段时间中间，
在我们庆祝圣诞节这段时间，
我想神让我们看到最大一个神迹，就是道成肉身。
我想神让我们看到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道成肉身，
让我们能够默想，让我们能够感恩神借了道成肉身，让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中间，
让我们能够去默想感恩，是想到神差派主耶稣来到我们的中间。
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
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个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求你按着你的应许也亲近我们。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也都求神按你的旨意来亲近我们。
让你仆人口中的话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
愿你仆人口中的话语，同埋你儿女们心中的意念，
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能够讨你的喜欢。
好像馨香的祭一样，去到你的天上能够讨你的喜悦。
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进入到真理，
求圣灵引导我们去进入到真理，
让我们真的感恩，
让我们真的去感恩，
让你跟众天使能够欣赏今天我们向你的敬拜，
你和众天使能够欣赏我们今天的敬拜。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节是约翰福音的序言。
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序言，
就是约翰福音一章从一节到第十八节，
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到十八节。
自古以来人就想能够像神，
自古以来人都好想似神，
甚至于盼望有一天能够变成神，
甚至盼望有一天自己能够变成神。
基督教有它独特的地方，
基督教有它独特的地方，
不是教人如何成为神，
不是教人如何样去成为神，
却是要世界上每一个人知道有一件事实，
但是要世界上每一个人知道一个事实，
就是神为了人类的好处，
就是神为了人类的好处，
为了你跟我的好处，
为了你和我的好处，
神变成了人，
就是神变成了人，
这是绝对与其他所有一切的信仰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和所有其他的信仰是不一样的，
不是教人变成神，
不是叫人去变成神，
而是要让人知道神变成人，
也要让人知道是神变成人，
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奇妙的事情。
这个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奇妙的事，
的的确确在历史上发生了，
的的确确就在人类的历史发生了。
耶稣神的儿子，
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成为人，
成为人，
来到了世间，
来到了世间，
为的是做一件事情，
为的是做一件事，
做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中保，
就是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
中保就是保人，
中保就是保人，
也就是中间人，
也都是中间人。
耶稣成为神跟人中间的中间人，
耶稣成为神和人中间的中间人。
耶稣又是神的儿子，
耶稣也是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当我们庆祝圣诞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庆祝圣诞的时候，
我们是庆祝圣子诞辰，
我哋庆祝圣子诞生，
恩主降临的故事，
系恩主降生嘅故事。
这就是圣诞节带给你跟我的那个福音。
呢个就系圣诞节带俾你同我嘅福音。
凡相信福音的人，
凡相信福音嘅人，
不是说神可以让他变成让人变成神。
神呢唔系要人变成神。
而是神应许了一件事情，
而是神应许一件事，
让所有相信他福音的人，
让所有相信福音的人，
神应许他的灵与他们同在，
神就应许他的灵会与人同在，
不只是今生的同在，
不单只是今生的同在，
神可以住在相信他的人的心中，
神还可以住在相信他的人的里面。
今天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你相不相信神的灵已经在你的中间？相不相信？
今日所有相信神的人，你相不相信已经圣灵在你里面呢？
但是还有一件更宝贵的，
但还有一件更宝贵的，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进入到永世的时候，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进入永世的时候，
有多少人相信神要永永远远与我们同住的？
有多少人是相信神是会永永远远同我同住呢？
应当信的人应当多有这个最大的盼望，
咁信人都应该有呢个最大嘅盼望。
这是最大的盼望。
呢个就系最大嘅盼望啦。
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这是永永远远跟我们同住。
而且圣经讲俾我哋听，系永永远与我哋同住。
朋友们、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圣诞的故事。
朋友、弟兄姊妹，呢个就系圣诞嘅故事啦。
旧约启示我们。
旧约启示我哋。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创世纪第一章三节。
在创世纪一章三节话，神话要有光就有咗光。
神借着他的话，也就是叫做道。
神藉着佢嘅话，亦都系道，
创造了宇宙万物。
创造咗宇宙万物。
新约的约翰福音。
新约嘅约翰福音。
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经的约翰福音。
亦都系我哋今日所读嘅约翰福音第一章。
也是以创造开始的。
亦都系以创造开始。
创造创世纪的一章。
创世纪的第一章
被比喻是一个道的创造，
是比喻为道的创造。
约翰福音第一章也同样的让我们看到，
约翰福音第一章也都同样让我们看到，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今天我们所用的金句就是这一章一节的浓缩，这个序言的浓缩。
今天看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这个经文的浓缩。
因此我们的神让我们看到道是创造的中保，
甚至神俾我睇到呢个道咧，系创造嘅中保。
序言里面一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一章十四节里面就提到一件惊人的事情。
喺呢个序言一章十四节俾我睇到件惊人嘅事。
讲到道成肉身，神变成了人。
讲到道成肉身，神变成咗人。
这一句短句道成肉身。
呢一句嘅短句道成肉身，
把旧约跟新约连接了起来，好像是个桥梁一样。
就将旧约同新约连贯起来，好似个桥梁一样。
在这个举世庆祝圣诞的季节中间，
喺呢个举世庆祝圣诞嘅节期，
基督徒应当向神感恩。
基督徒应该向神感恩。
默想神所做的这件奇妙的一件神迹，就是道成肉身，神变成了人住在我们中间。
我哋嘅默想神做咗件奇妙嘅事，就系神道成肉身住喺我哋嘅里面。
这是一个独特的观念。
呢个系独特嘅观念。
今天我们在思想，我们在准备我们自己迎接圣诞、庆祝圣诞的时候。
今日我哋喺度思想，系准备去迎接圣诞节嘅时候。
我们就让我们来默想这句话“道成肉身”。
就让我哋去默想呢一句话“道成肉身”。
特别在一章十四节讲，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特别在一章十四节话，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神变成了人，成为神跟人之间的中保。
神成为了人，成为我们中间的中保。
今天我们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
今天我们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去讲。
神子耶稣。
神子耶稣。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做成了创造启示跟救恩的中保。
造成了
创造、
创造、
启示、
启示和公救恩
的中宝。我们今天从三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今天我们的默想跟敬拜。
今天我们会从三方面去默想和敬拜。
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耶稣是道，创造宇宙的中宝。
第一样就是耶稣是道，创造宇宙的中宝。
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
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
第一节到第三节中间。
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念给大家听。
我读给大家听。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第一节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第三节，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
我们看到有一个短句重复了两次，在这边。
我哋睇到个短句重复咗两次。
借着他造的，借着他造的，
就系藉着他造的，藉着他造的。
这个他就指的主耶稣基督，就指的那个道。
这个他就指着耶稣基督就系呢个道。
所以我们看到约翰在写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
所以约翰写约翰福音嘅时候，
他就一开始就把什么主耶稣基督跟创世纪连接起来，
他就将耶稣基督和创世纪的第一章连贯起来，
讲到这位耶稣就是创世纪里面的那个道。
他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创世纪里面所讲的道，
就是创世纪里面的神的话，
就是创世纪里面神的话。
神说有光就有了光，
神话有光就有了光。
神创造了宇宙万物是借着他的话出来的，
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是藉着他的话。
这个神的话，我们就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就叫做道。
这个神的话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就称他为道。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方面，我们来看到耶稣是创造之工的代理。
所以第一方面，我们看到耶稣是创造之工的代理，
因为他开始的时候，神借了他来创造了宇宙万物。
因为他开始的时候，神就藉着他创造了万物。
耶稣是创造之工的代理，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他。
耶稣是创造之工的代理，我们会从几方面去看。
第一个，我们看到耶稣跟父神之间的关系。
第一就是耶稣和父神之间的关系。
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强调这个关系。
在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二节就强调这方面，
强调了耶稣新约中的我们所知道的耶稣，让我们看到就是旧约独一真神的那个神的儿子。
强调在一章里面所讲的耶稣基督，就是在创世纪一章那里所讲的神的儿子。
因此让你跟我们看到耶稣就是那个永恒的道。
所以耶稣就是永恒的道，
就是神的独生子，
就是神的独生子。
在一章十四节一章十八节里面两次的谈到说到耶稣是神的独生子。
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和十八节那里两次去提到耶稣就是神的独生子。
我们也看到一章一节里面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那里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很喜欢有一个解经家，他的名字叫做摩根。
咁咧，我当中有好多人咧喜欢一个解经家，佢个名叫做摩根。
我们把摩根的出了一套他的系列啊。
咁咧，我哋出咗摩根有一套嘅系列嘅书。
他把圣经中每一章啊，每一个大章，他读了之后，他默想，他都写出来。
佢将每一章嘅圣经都默想之后就写出来。
所以我们呢，我们就把他的默想每一章啊的整本圣经的通通翻译出来了。
咁我将佢每一章嘅默想都将佢系翻译出来。
他在这边解释神与道同在，那个与道与神同在，这里面有一个介系词与的同在，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佢都解释呢个道与神同在。咁有个介系词嘅与系咩意思咧？
他讲这个介系词讲的意思啊，不只是靠近的关系。
咁呢个介系词咧，唔单止系靠近嘅意思。
今天我分享，那 Luz 来跟我怎么翻译，所以我们呢两个都靠近在讲台上面。
咁咧，今日李牧师讲到，Luz 就翻译，咁我哋两个人都靠近喺一个讲台上面。
不只是靠近，
唔单止系靠近，
而是并列的行走。
而且系并列嘅行走，
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系一种合作嘅关系。
道面向了神，
道系面向神，
靠近神，
系靠近神，
与神同工，
与神同工。
而且这是在一种永久接近的情况下的一个合作，一个同工。
而且呢个系喺永久同在嘅合作性嘅同工。
这个解释太好了，
呢个解释太好了，
这就是道与神同在的意思。
这个就是道与神同在的意思，
永久并排在一起，步伐相同的在那里合作，
就永久并排一起去合作。
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圣子跟圣父之间的关系，
这个就是主耶稣圣父同圣子的关系。
这就是约翰要强调那个父子之间的关系，
这个就是约翰要强调父子的关系。
父神跟子神不能分开的，
父神和子神是不能够分开，
而且他们的步骤是相同的，
而且他们的步骤是相同的，
不仅是暂时，而且是永永远远相同的步伐，
不单是暂时，而且是永永远远一起同步的步伐。
我们在新约里面从主耶稣基督讲的话里面也可以证明出来，
在新约我们从主耶稣所讲的话也都知道，
约翰福音里面有个特色，主耶稣讲的一连串七次的我是我是我是我是。
咁约翰福音嘅特色就系耶稣一连讲咗七次我是我是我是。
他讲这个我是是神的自称。
呢、我是咧就系神嘅自称。
也就是跟出埃及记的时候三章十四节里面，那摩西问神的名字的时候，神说我的名字就是我是。
咁咧亦都系喺旧约出埃及记嘅三章十四节嘅神摩西问神。你是哪个时候那个我是一样是自有永有的意思。
所以耶稣的宣告在这个地方的宣告让我们看到跟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是什么完全相同的。
所以这里的宣告是跟这个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那个自称是完全相同的。
完全相什么相呼应，互相呼应的。
而且是完全的相呼应的。
强调父子之间的关系，第一点
是强调父子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让我们看到这边，这边也创造之功的代理，也强调了耶稣道所做的功。
咁呢度讲到创造之功的代理，都讲到耶稣所做的功。
耶稣所做的功，在创造宇宙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创世纪第一章三节，神最初介绍了借着主耶稣基督。说有光就有光，
咁佢个工作咧就系创世纪一章三节嗰度，神话要有光就有咗光。
同样的，
同样
在新约里面，
喺新约里面，
主耶稣基督也让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基督也是人生命的创造者。
同样，耶稣咧亦都系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都是跟这个生命是有关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保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保的关系，
旧的天地的创造跟人生命的创造是 连结的，是对呼应的，彼此呼应的。
就是天地的创造和人生命的创造是彼此呼应的。
同时第三点，我们来看出主耶稣创造之功的代理的特点。
第三点就是看耶稣创造之功的代理的特点。
我们看到约翰在借了这个序言这个地方强调了耶稣的神性。
另外在这个序言里面，约翰是强调耶稣的神圣。
我一开始讲的基督教的特殊是什么，特别是什么，
我开始讲到基督教的特性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敬拜完了之后，你一定要知道基督教的特点是什么。
咁今日敬拜完咗之后，你一定要知道基督教嘅特点系乜嘢？
基督教嘅特点不是叫你人变成神。
基督教嘅特点唔系话人变成神，
是要让我们深深地知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是神变成人。
系要我哋知道有一个深深嘅知道系神变成人。
所以我们看到了序言里面肯定了耶稣是神的身份。
所以喺序言嗰度肯定咗耶稣就系神嘅身份。
开场白里面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就是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他是神。
喺开场白嘅一章一节就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结语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让我们看到。
结语的时候同样的给我们知道，
我们看到十八节结语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在十八节里讲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在父神的怀里面，
在父神的怀里面，
这个怀就接近了肚，心肠接近了怎么样？接近了肚腹。
咁呢个怀咧就接近呢个心腹个地方。
所以这个独生子跟父神的关系是在他的怀里面，是与他同在的，永远的和谐，永远的合作。
所以呢个独生子系喺父神嘅怀里面，系永远嘅同在嘅。
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本身他就是也是神，三位一体的神。
耶稣佢系神嘅独生儿子，佢亦都系三位一体嘅神。
这里让我们看到有圣父，有圣子。
我哋睇到有圣父有圣子，
圣父跟圣子是同一个子，里面的内涵是一样的子。
圣父同圣子是同一个质，系里面系相同嘅，
却是两个位格，
但系有两个位格。
所以耶稣是创造之工的代理，
所以耶稣是创造之工的代理。
第二个角度，我们看耶稣不但是创造宇宙的中宝，他是创造之工的代理，他也是生命与光的源头。
另外我哋睇到耶稣佢唔单止系创造宇宙嘅中宝，系创造之功嘅代理，佢更加系生命与光嘅源头。
我要读三节的经节，
我要读三节嘅经文，
都在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
都喺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四节、第五节跟第九节，
就系第四、第五、第九节，
请你听，
请听。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一章嘅四节地咁讲，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这里我们看到了生命，生命，我们看到了光，光。
呢个俾我睇到生命，生命，生命，光，光，光。
生命跟光到底是什么？
生命同光究竟系乜嘢呢？
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中间“生命”这个字出现了36次之多。
喺呢个约翰福音嗰度，“生命”嘅字出现咗36次咁多。
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为了要人得生命。
约翰写呢个约翰福音仲系做乜嘢呢？就系要人得到生命。
我们都知道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快完的时候，他讲出了他写约翰福音的目的。
咁我哋知道，当呢个约翰佢差唔多写完约翰福音嘅时候，佢讲出咗佢写约翰福音嘅目的。
那个目的就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啊。
就系20章31节。
所以呢，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也是为了要人得生命。
所以约翰写呢个约翰福音嘅目的就系叫人得生命。
主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连结，一个桥梁。
主耶稣系神同人之间一个个桥梁。
我们看到序言里面带给我们一个很强的信息，
在序言那里带给我们一个很强的信息，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生命，他就是光的源头。
主耶稣他就是生命，就是光的源头。
他不但是生命跟光的源头，他本身就是什么？生命本身就是光。
他不单止他是生命和光的源头，他本身就是生命，他本身就是光。
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讲，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
在约翰福音里讲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是本身就是光，本身就是生命。
所以主耶稣他本身就是生命，本身就是光。
主耶稣讲，我是世界上的光。
主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
所以主耶稣基督跟光实在是一体的两面。
所以主耶稣呢，他生命和光是一体的。
一切属灵的光都是来自主耶稣基督，
一切属灵的光都是来自主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中间重生得救的人，你就是得到的那个光。
今日我哋重生得救嘅人，就系得到呢个生命嘅光。
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我们要想到有很多的人在黑暗中间。
喺呢个圣诞节嘅期间，我哋谂到仲有好多人喺黑暗嘅里面。
他们在黑暗里面，就是他们没有得到光。
佢哋喺黑暗嘅里面，就系未曾得到光。
没有得到光就没有盼望。
未曾得到光，佢就冇盼望。
没有得到盼望，没有得到光的，就是他们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
他们没有盼望没有光，就是未曾认识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在准备圣诞节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亲人的团聚。
我们在准备圣诞节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亲人团聚。
弟兄姐妹，请你把那个耶稣是光、耶稣是生命的信息介绍给你的亲人。
朋友，请你将耶稣是生命、耶稣是光的信息去传给你的亲人。
主耶稣是光，是生命，因此我们有那活泼的盼望。
因为主耶稣佢系光，佢系生命，所以我哋就有咗活泼嘅盼望啦。
这边讲到了道的重要性，
呢个讲到道嘅重要性。
道成肉身之后，那个光、那个生命到了地上啦。
道成肉身之后，嗰、那个光同生命就嚟咗世界。
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黑暗怎么笼罩了这个世界？
当亚当夏娃去犯咗罪之后，呢、这个黑暗就笼罩住世界。
我们可以讲，今天所有的人类生到这个世界上，他们的心都被什么黑暗给笼罩了他们的心。
今日全世界嘅人生喺呢个世上，都系被黑暗笼罩咗佢哋嘅心。
你不要看一个小 baby
你唔好睇一个小嘅 baby。
我今年过去的十月，我的老三女儿呢，生了一个女儿。
在过去的十个月，老三的女儿就生了一个儿子。
我抱她的时候真是可爱。
我抱着她真的很可爱。
但是呢，我想到我唯一的盼望就是这个小女孩的心以后都会变成什么？被光所照。
但我唯一盼望这个小女孩的心呢，她能够以后被光去光照。
世界上每一个人，连这个小女孩生到这个世界上，她的心怎么生下来也是黑的心？为什么？亚当的罪性她承受了。
这个小女孩她生下来呢，她是在黑暗里面，因为她承受了亚当他们的罪性。
这次我们团聚的时候，圣诞节我们团聚的时候，
这次我们圣诞节团聚的时候，
你看到了 你们的子孙新添的 baby、
你可以看到你的儿孙、那个的 baby，
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怎么能见到光，
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见到光，
希望他们这一生中间有了活泼的盼望，
希望他们在一生里面有活泼的生命，
不然他们就没有生命，不然他们就在黑暗里面。
如果不是他们就没有生命，他们就会在黑暗里面。
耶稣是生命与光的源头，
耶稣是生命和光的源头，
耶稣是创造的中宝，
耶稣是创造的中宝，
神创造宇宙的代理，
神创造宇宙的代理，
也是新生命的创造跟光，
也都是、新生命的创造和光。
我们再看第二个角度，
我们再从第二个角度看，
耶稣是谁？
耶稣是谁呢？
耶稣不但是道创造宇宙的中宝，
耶稣不单是道，是创造宇宙的中宝，
耶稣也是启示父神的中宝，
耶稣也是启示父神的中宝。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来到这个世界
为的是启示出父神，
是为了启示出父神。
我们看第十四节，第一章十四节，
我们看一章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我讲到今天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到十八节中间有一句短句是最大的神迹，就是十四节这边道成肉身。
我讲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到十八节呢，有一个短句就是一个神迹，这个是什么？就是道成了肉身。
道成肉身实在跟三位一体是息息相关的，
道成了肉身这个跟三位一体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刚才看到了、我们讲到了三位一体，我们讲到了耶稣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独子。
刚才我们讲到耶稣是三位一体、神的独生子。
我们讲到了因为道成肉身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因为道成肉身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那耶稣呢跟也是神，
耶稣可以都是神，
耶稣的内涵他的质跟父神是一样的，
耶稣佢内涵嘅质同父神系一样嘅，
不过是两个不同的位格，
只系唔同两个唔同嘅位格。
加上了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看到了。
加上圣灵就系三位一体嘅神。
在这边呢，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是神，他自己是独生的儿子。
喺呢个俾我睇到，耶稣佢本身就系神，佢系神嘅独生儿子。
他是父所生的，不是被造的。
他是父神所生的，他不是被造的。
历史历代以来有很多的异端，都是出问题都出在三位一体上面。
历世历代有很多异端，他们出了问题都是出在三位一体的事
情。我们这边看到主耶稣来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要启示出父神来。
我们看到主耶稣来第二个目的就是要启示父神。
那我们看到 第十八节里面这么说，
在十八节咁讲，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从来没有一个人看过神，
从来没有一个人看过神。
今天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今天如果我们 离开这个世界，
那我们如果有光在我们的中间，
如果我们有光在我们的里面，
那我们就有生命，
那我们就有生命了。
那我们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
那我们这个生命就是永恒的生命。
我们就立刻到天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基督，
那我们去到天堂就看到主耶稣基督。
但是父神是个灵，
但是父神又是个灵，
所以呢我们怎么看到父神呢？
那我们怎么看到父神呢？
是借了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到了父神，
咁系藉着主耶稣基督喺佢身上，我哋睇到父神。
所以在这十八节讲，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但是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喺十八节话，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嘅独生子将佢表明出来。
圣经用这个“表明”这个字很有意思。
咁圣经用“表明”呢个字好有意思。
那这个“表明”的意思就是解释的意思。
咁呢个“表明”嘅意思就系解释嘅意思。
我们讲解经，解经的两个字就是这个“表明”。
咁呢个解经咧就系表明嘅意思，
所以主耶稣把父神解释了出来，
所以主耶稣咧将父神系解释咗出嚟。
我们呢就讲主耶稣把父神启示了出来，
咁我哋就话主耶稣将父神启示出嚟。
那主耶稣把父神启示出来，从两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咁主耶稣将父神启示出嚟，我哋可以睇两方面。
第一方面，主耶稣呢显示出来，代表了父神。与我们同住，来到这个世界上跟我们同住。
第一方面就是耶稣显示出来，神是与人同住。
耶稣是神跟人之间的连结，连结。
耶稣是神同人之间一个的连结。
为了启示父神来到我们的中间。
为了启示父神来到我们中间。
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讲过一句话。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讲过这一句话，
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耶稣讲过一句话，
他讲人看见了我，
他说人看见我
就看见了父，
就看见了父，
就表示说他把父神显明了出来，
就表明他是将父神显明了出来。
那耶稣来到了这个人的世界，
那耶稣来到人的世界，
跟我们同住，
同我们同住，
就显示出来神与人同住，
那就显示出来神与人同住了，
也预表出来当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信他的人离开这个世界，
也都预表到信主的人离开这个世界，
我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一日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有一日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要准备。
所以我们就要准备。
不要以为你永远不会离开这个世界。
不要以为你永远都不会离开这个世界。
我记得我有一次到 Boston 一个教会去看我们的亲戚。
有一次，我们去 Boston 看一个亲戚。
那时候很多年前了。
那个好多年前。
刚好 Boston 那个教会呢，请了王慈牧师在讲道。老牧师讲道，
那次呢就是他请了王慈牧师，一个老牧师去讲道。
这王老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他讲我每次到哪个教会讲道，人家讲哎呀王牧师啊，你要保重你的身体啊。
咁呢王牧师每次去到教会讲道呢，人家都说哎呀王牧师啊，你要保重你的身体啊。
那王牧师在讲台上讲，他讲我知道，就是说呢他怕我死掉。
咁王牧师咧就话喺讲台话，我知道你哋讲呢句话系怕我死咗啫。
他讲王牧师，他讲我心里啊不好意思讲出来这样。
我知道你心里面系唔好意思讲出嚟。
所以他在讲台上讲，他讲年轻人也会死的。
所以咧佢喺讲台嗰度就讲年轻人亦都会死嘅。
呀、你跟我都会死的。
咁你同我都会死嘅。
所以我们要准备好。
所以我哋要准备好。
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我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
那我知道我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
咁我知道我系会睇到主耶稣基督。
因为我知道怎么，我心里面有光。
因为我知道我生命里面有光。
弟兄姐妹，我们中间人有多少人？你确定你自己心里面有光的？你举手好吗？
有几多人系确定你嘅生命系有光嘅咧？举手。
哦，有的慢一点啊，有的慢一点举手，但是还没有全部举手，因为很多没有在举手。
仲有好多人未曾举手啊。
巴不得呢， 借着这个圣诞节让你想到一件事情。
咁巴不得藉着呢个圣诞节让你思想一个事。
哎呀，别的宗教，世界上的宗教都是想人变成神，对不对？
咁其他宗教咧都系想人变成神。
修行修行修到一个地步变成神啦。
咁佢哋喺度修行修行，有一日就希望自己变成神。
这个基督教怎么这么奇怪呢？
咁呢个基督教点解咁奇怪？
不是叫人变成神啊？
唔系叫人变成神啊？
而是叫让每一个人知道。
也让每一个人知道
基督教的特点是神变成了人呢。
基督教的特点就是神变成了人。
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你知道父神爱你。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让人知道是父神爱你，
爱到一个地步，神变成被造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爱到一个地步，就是神变成被造的人来到这个世界，
而且受尽了一切的痛苦，在十字架上被钉死，
而且是受尽一切的痛苦，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
以死来致死，
是以死致死。
懂不懂这句话，弟兄姐妹？
懂不懂这句话呢，弟兄姊妹？
神选择他儿子来到人世的方法 是什么？
神选择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方法是什么呢？
是为了要上十字架，
就为了上十字架了，
为了要以最残酷的方式死，
是为了以最残酷的方式去死，
来一次把所有的死魔鬼所带来的黑暗跟死完全致死，
就是一次过将魔鬼所带来的黑暗和死 去致死。
想想看，他是造我们的神，无所不能的神。
我哋谂下，佢系无所不能嘅神。
居然用这种方法自己怎么自己来变成人？
咁竟然用呢种方法系自己变成人？
你说神知不知道我们人的痛苦啊？
你话神知唔知道我人类嘅痛苦呢？
他不需要耶稣来体会一下，来人痛苦到什么地步、啊？
佢唔需要由耶稣去体会一下人痛苦到咩地步。
耶稣乃以死致死，不是乃怎么？不是乃体会人的痛苦的。
耶稣嚟到呢度死，唔系去体会人嘅痛苦。
他知道我们的痛苦。
佢知道我哋嘅痛苦。
但是他却用最痛苦的方法以死来致死。
但佢用最痛苦嘅方法系以死去致死。
变成人的样式。
变成人嘅样式。
我希望中间我们还没有怎么。刚刚还没有确据你得到光的朋友们，
我希望刚才还没曾有确据得到你的生命是有光的。
有一句话原谅我今天提醒
有一句话原谅我提醒你，
我会死，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会死，
我会死，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会死，
一死了之后身体就没有了，
一死了之后身体就没有了，
灵永远的活在的，
但是灵就永远都活着，
当身体没有的时候就不可能再得救了，
咁当你个身体冇咗之后就唔可以再得救啦。
当身体没有的时候，光就不可能住在人的身体里面了。
当你个身体冇嘅时候，光就唔能够再住喺你个身体里面。
永永远远就没有悔改的机会，永永远远没有得救的机会了。
咁就永远远冇悔改同埋冇得救机会啦。
天使没有得救的机会。
天使系冇得救机会。
神恩待人，人有得救的机会。天使没有身体，天使只是灵。
神是恩待人，所以人才能够得救，天使他没有身体，所以他不能够得救，
但是人有身体，
但人有身体，
但是只有当你身体还有的时候，你才能有希望得救，
但只要你的身体还存在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去得救，
当那一天你跟我一死的时候，
当那天你和我一死的时候，
身体没有了，
身体没了，
灵永远的活下去的时候，
灵就永远活下去，
要进入到永恒的时候，
要进入到永恒，
你所有一切的罪在肉体时候的罪通通带到永恒了，
那你所有的罪在肉体时候的罪全部就会带去永恒，
到那个时候最后的审判，所有的罪多怎么样都要受到审判，
那在审判的时候所有的罪都要被审判，
千万不要把你身体上的罪带到永恒，
千万不要将你身体的罪带到永恒，
所以我提醒一下中间的基督徒，
所以我提醒一下中间的基督徒，
我们犯的罪要早日把它解决掉，
我们 身体所犯的罪要早日的解决，
不然的话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一出去的时候车子一撞就死了，
那你不知道或者一出去车撞就死了，
车子一撞死了之后你那个罪你本来想今天晚上去忏悔的，
本来你所犯的罪是今晚想去忏悔的，
但是可能今天一点钟的时候，怎么你的身体已经没有了？
但可能你一点钟的时候身体就没了。
身体一没有，你那个肉体的罪就带到永恒了，随着那个灵带到永恒了。
咁你个身体冇咗，你肉体嘅罪就随住呢个永恒就
到那个审判的时候，神就把你永恒的那个罪拿来什么呀？拿来一个来对付。
咁喺嗰个时候咧，神喺审判嘅时候就一个一个去对付啦。
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好可怕、啊。
当你想到这个时候就好可怕。
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当 我
没有办法控制，知道神什么时候叫我的身体离开。
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神几时叫我的身体会离开。
一犯的罪马上解决掉，不要带到永恒。
一犯了罪马上就解决掉，不要带到永恒。
那这是针对我们中间有光的人讲。
这个是针对我们 中间有光的人讲。
中间没有光的人，
中间冇光嘅人，
你只要身体一没有的话，所有的罪就带到永恒。
咁你个身体里面所有嘅罪就会，身体一冇就会带入永恒。
弟兄姐妹，让主耶稣基督变成人的样子，以死致死，成为你的福分。
弟兄姊妹，让主耶稣去道成肉身，佢系以死致死，进入到你嘅里面。
耶稣显示出神与人同住。
耶稣是显示神是与人同住，
因为耶稣启示了父神，
因为耶稣是启示了父神。
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
人看见我就看见父。
不但耶稣启示父神，
不单止耶稣启示父神，
耶稣代表了神的同在，
耶稣也都代表神的同在。
十四节上节这么说，
十四节的上半节这么说，
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你知道这个住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这个住是什么意思？
这个住就是搭帐篷的意思。
这个住就是搭帐篷的意思。
我跟师母最喜欢的就是搭帐篷出去怎么样，出去露营。
咁李牧师最中意一样嘢就同你师母去搭帐篷去露营。
这边就是讲呢，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搭帐篷住在我们中间，就是神的同在。
呢个讲到神系住在我哋里面，系搭帐篷住喺我哋嘅里面。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住，
耶稣嚟到呢个世界上住，
这个住不是片刻的住。
这个住不是片刻的住，
这个住是持续的，神代表神要跟他的子民同在。
这个住是持续的，是代表神和他的子民同在。
出埃及记三十三章曾经 讲一件事情，
在出埃及记的三十三章曾经这么讲，
讲到摩西有一天呢进到会幕里面，
讲到摩西有一天进入到会幕，
耶和华与摩西说话，
耶和华就与摩西说话，
然后呢摩西有神的同在，
然后摩西有与神有神同在，
那个同在只是暂时的，
那个同在是暂时的，
但是主耶稣在地上的的确确三十几年怎么与人同住，
但是主耶稣在世上的确是三十几年，三十三年是与人同住，
在人类的历史上就有，
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有记载，
我们的年代现在就是按照主耶稣生的来分，之前之后，
而家我哋嘅年代就按照主耶稣嚟到呢个世界上去分嘅，之前之后。
这代表了神要持续的跟爱他的人、信他的人、依靠他的人永远的同住。
呢个表明神系同信佢嘅人系持续嘅、永远嘅同住。
耶稣不但启示出神与人同住，
耶稣唔单止系显示出神系与人同住，
耶稣也显示出神的荣光。
耶稣也都显示出神的荣光，
因为我们看到十八节里面讲到，
因为睇到十八节咁讲，
我们看到十四节里面讲到，
十四节咁讲，
讲到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荣光荣光，在这一节中间出现了两次，
荣光荣光喺呢一节出现咗两次。
这个荣光是指什么？
这个荣光是指什么呢？
可以指很多事情，
可以指很多事。
第一个指耶稣显得神奇的时候的荣光荣耀，
也都可以说耶稣第一次行神迹的荣耀。
第二个可以讲门徒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死，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荣耀。
也都可以讲到门徒他看到主耶稣的死和复活的荣耀。
那这些人他想我们都见过，这些人都是主耶稣的门徒，约翰是主耶稣的门徒，见过这些荣光，
这些人是主耶稣的门徒，约翰也是耶稣的门徒，他们都见过，
而且他们也看到 主耶稣登山的时候变相的荣耀，
而且他们也看到耶稣登山 变了像的时候的形象。
我们在这边，所以这是他们的见证，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
所以他们在做见证，我们都见过他的荣光。
这个讲这句见证有什么意义？
那讲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我们可以想到，他们成为主耶稣在地上显荣耀的见证人。
咁当然佢哋可以成为见到耶稣显荣耀个见证者。
但是这个荣光，他们所从主耶稣基督身上看到的这个荣光。
但系呢个荣光系佢哋喺耶稣身上睇到嘅荣光。
我们一般叫做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啦，隐藏在他的肉身的身体中而显出的荣光。
我哋可以讲话系耶稣道成肉身，系藏喺里面嗰种嘅荣光。
耶稣是神变成人的样子，受了很多的限制。
耶稣他是神变成人，他受了很多限制。
所以我们讲这种的荣光是个隐藏的荣光。
所以这种的荣光可以是隐藏的荣光。
因为神的荣光隐藏在受限制的人类的身体里面。
因为神的荣光是隐藏在
人的形状里面，
在人是受限制的形状里面。
那门徒看到的是这种荣光。
那门徒所看到的是这种的荣光。
从主耶稣基督的侍奉中，我们看到他隐藏的荣光。
从主耶稣侍奉的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隐藏的荣光。
今天你跟我针对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拿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
今天你和我可以针对这一点，可以是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历世历代神所用的人，神的仆人，神 的见证，都是隐藏的荣光。
历世历代神的仆人，他们都是一种神的荣光。
我举一个例来讲。
我举一个例子。
加尔文讲过一句话，
在加尔文他讲了一句话，
他讲信徒当恐惧战惊的生活在上帝的荣耀下。
他 信徒应该是恐惧战惊的生活在神的荣耀之下。
我再重复一次啊！
我再重复一次，
他讲基督徒当恐惧战惊的生活在神的荣耀之下。
基督徒应该是有恐惧战惊的生活在神的荣光之下。
这句话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要恐惧战惊的活在神的荣耀之下？
咁点解我哋要恐惧战惊的活在神的荣光之下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人的生命跟侍奉里面，我们可以来解释。
我哋可以从这个人的生命同侍奉嗰度可以得到解释。
你知道加尔文的讲道中间呢？
你知道加尔文在讲道里面，
绝对很少，几乎没有用自己讲过见自己的见证讲道。
加尔文讲到好少去讲自己的见证嘅，
这一点呢，我很惭愧啊。
呢一样我就好惭愧。
那平常没有时间多看东西啦，那例子很少啊。
平时咧冇咩时间去睇其他嘅资料啦，咁例子就会少啦。
所以讲，只好有时候呢，把自己的例子拿来讲。
咁讲到有需要嘅时候，就会将自己嘅见证就讲出嚟啦。
为什么加尔文这个传道人讲道的时候，从来不讲他自己的例子？
咁点解加尔文呢个传道人去讲道，从来唔讲自己嘅例子？
有冇人有答案？
有冇人有答案呢？
哦，我研究了很久。
我研究咗好耐，
才发现一个原因。
发现咗一个原因。
他不要什么？不要听到的人记得的什么？记得的不是神的话，而记得是什么？加尔文的例子。
咁佢要
讲自己的例子，
佢要听到嘅人咧，唔好啦，唔记得咗神嘅话，而净系记得加尔文嘅例子。
他怕人家在听到人家在敬拜神的时候呢，他夺取了神的荣耀。
佢就怕人哋听到嘅时候咧，听到加尔文嘅例子嘅时候，就夺取咗神嘅荣耀。
大家听懂没有？他为什么不讲？
大家听唔听得明白咧？
他不愿意引用自己做例子。
他就不喜欢用自己做例子，
不然的话呢，道通都忘记掉了，记得的还是加尔文的生活上的例子。
如果不是呢，听到的人呢就忘记了神的话，只是记得加尔文的例子。
第二点。
第二点，
他临死的时候特别特别一次两次的关照他附近的旁边的亲人。
那他临死的时候是一次两次的去讲给他旁边的人听。
他讲啊，我死了之后绝对墓上面没有墓碑。
咁佢话我死咗之后咧，我
绝对不要有墓碑，
即系唔好整个墓碑俾我。
你知道吗？我到日内瓦两次去找他的墓，找不到。
咁咧，你牧师去日内瓦去揾佢两次，揾个墓揾唔到。
只是现在你去这边贴了，加尔文曾经住在这边。 一个牌子，
只是有一个牌子，加尔文曾经住过在这个地方。
到加尔文的教会去，
去到加尔文的教会，
你去的时候有个椅子围起来，加尔文坐的椅子。
咁你去到嘅时候咧，有一个栏拦住咗，嗰、那个椅咧就系加尔文坐过
嘅。那个讲台，加尔文教会的讲台。
嗰、那个讲台系加尔文教会嘅讲台。
你去找他的墓，没有人知道他的墓在哪里。
你去找他的墓是没人知道的，
直到我有一天看到他讲的话里面，才讲他死了之后不要怎么样，不要 有人写了他的墓碑在那边。
咁直到有一日我去睇书嘅时候，就发现呢，原来佢讲咗句话，就佢死咗之后呢，唔好同佢立个碑。
他怕他死了之后有人跑到他的墓前面去拜，
佢怕佢死咗之后有人去到佢个坟墓嗰度去拜佢。
你看他这样不愿意夺取神荣耀的人，
佢系一个唔愿意去夺取神荣耀嘅人。
如果死了之后有人到他墓上拜的话，你看他多痛苦啊！
咁如果佢死咗之后有人去到佢个坟墓嗰度拜，你有几咁痛苦？
我在想，他可以出来的话，他一定跳出来讲，千万不要拜。
咁我谂，如果佢可以出嚟，佢一定会跳出嚟叫你啲人千祈唔好拜佢。
但是他知道，他一死了，怎么身体怎么身体没有了，对不对？
咁佢知道佢死咗之后身体就会冇咗。
所以到今天，没有人知道他的墓葬在哪里。
所以到今日都冇人知道佢个墓系放喺边度。
他是不愿意夺取神荣耀的人。
佢系一个唔愿意夺取神荣耀嘅人。
让你跟我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弟兄姐妹，容我讲一句话，学他的榜样。
我哋弟兄姊妹同埋我都系，我哋喺侍奉里面学佢个榜样。
不要人只嘛，只看到的是我们，而没有看到怎么样，我们应当隐藏的荣耀。
不要被人只看到我们而看不到我们应当隐藏的荣耀。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
谦卑虚己的侍奉，
是谦卑虚己的侍奉。
他要你跟我学习主耶稣，学习主耶稣的样子，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一样。
我们所学耶稣的例子就在腓立比书二章的六到八节有讲。
我们看到以赛亚蒙呼召，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以赛亚去蒙呼召在第六章的时候，
他看到荣耀的神在宝座上面，
他看到荣耀的神在宝座上，
接着他被差遣，
结果他就被差遣。
以赛亚的家世是很有名的家世，
以赛亚的家世是很出名的，
他是住在宫殿中的人，
他是住在宫殿里面的人。
结果他被差遣，他接受了呼召，
结果他被差遣，因为他接受了呼召。
你知道神差遣他做先知，
神差遣他做先知，
他所做的工作，他所做的经历里面受到了很多的威胁，
他所做的工作在他经历里面受到很多的威胁，
他受到了很多很多怎么样，很多的压力，在王的压力在他身上，
他受到很多压力，甚至王的压力都在他身上，
他自己显得软弱没有能力，
他自己显得软弱无能力，
他在没有保护的一个情况下侍奉，
他在一个没有保护的底下去侍奉，
一个本来是有王在王皇宫里面王室里面的人，
一个本来在皇宫里面王室里面的人，
最后的卑卑谦谦卑卑的在服侍主，
最后是谦谦卑卑的侍奉主。
我常常喜欢讲一个例子，
我经常喜欢讲一个例子，
我有一次到西班牙讲到，
有一次我去西班牙讲到，
白天空了，
日间空闲，
那个接待的人就带着我跟师母，他讲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会，你要去看。
咁咧，嗰度嘅人咧就话嗰度有一个好出名嘅教会，你一定要睇。
哦，所以我们一到那个广场，
我哋一到广场，
远远一看，一个白色大理石的一个教会，真是宏壮观。
咁咧，远远睇咧就一个系用大理石去起嘅一个教堂，系非常之壮观。
特别壮观的是什么？在这个教堂的上面，就是一个一个人像在那边。
咁特别咧，就喺呢个教堂嘅里面，系一个一个人咧，就喺人像喺个上边。
哦，每个人像都身上带着武器。
每个人嘅人像身上都有武器。
哎呀，我看到很舒适，我就讲，哎呀，这是不是天主教所谓保护教会的这些圣徒的像啊？放在那边保护教会，都带着武器。
咁我就问呢啲人系咪一个个就是天主教里面去保护教堂嗰啲人咧，都有身上有武器嘅。
师母啊，比我聪明啊。
师母就比我聪明。
推我一下，你再看看看。
推一下，你再睇下。
我再一看啊，有一个人啊，拿了一个大锯子。
咁我睇咧。
那个武器是个大锯子。
咁咧，有个人咧，佢攞住一个武器，个武器就系一个大嘅锯。
我再一看，有一个人拿了一个倒的十字架。
咁再睇咧，有人咧就攞住一个十字架。
我再一看，有一个人拿了一把刀。
再睇有个人攞住把刀。
哎呀，我明白了。
我就明白啦。
这些人不是来保护教会的。
呢人唔系嚟保护教会。
这些人是上帝的怎么样仆人们？
呢啲系上帝嘅仆人。
每一个手里面拿的是他的被受害的武器。
每一个人手上拿的都是他们被受害的武器。
哎呀，那个拿锯子的，
那个拿锯的，
肯定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先知，什么以赛亚。
肯定就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先知，就是以赛亚。
传说他是被什么马拉基 王怎么样锯死的。
传说他是被马拉基王是锯死的，
卑微到一个地步被锯死掉。
咁卑微到嘅地步系被锯锯死嘅。
那个拿刀十字架的那个肯定是彼得。
咁一个攞住一个倒转嘅十字架嗰个肯定就系彼得。
那个拿刀的那个人肯定是什么保罗。
攞刀嘅肯定就保罗。
每一位都有神隐藏的荣耀。
每一位都有神隐藏嘅荣耀。
弟兄姐妹，耶稣是道，创造宇宙的中宝。
弟兄姊妹，耶稣是道，是创造宇宙的中宝。
弟兄姐妹，耶稣是启示父神的中宝。
耶稣也是启示父神的中宝。
耶稣显示出来神与人同住。
耶稣显示出来神是与人同住。
耶稣显示出来神的荣光。
耶稣显示出来是神的荣光。
让你跟我学习主耶稣一样的，他有隐藏的荣耀。
让你同我学习耶稣有隐藏的荣耀。
让你跟我成为怎么样主耶稣的见证。
让你同我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人。
我们还有第三方面。
我们再看第三方面。
耶稣也是什么更新生命的中宝。
耶稣是更新生命的中宝。
我们看到第十二节。
我们看第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是信他名的人。
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我把信他名的人放在最后啊，那这中间这一句呢，就在中间，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我将凡接待他的放在后面，就讲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
我们看到凡接待他，我另外一个读法，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就是信他名的人。
我另外是这样讲，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
把信他就是信他名的人放在中间那个短句放在后面，这就是原文安排的方式，刚刚好对称，
将信的人放在后面，那这个原文的 对称。
这里呢，我们看到第十二节的中心，他就是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十二节的中心就是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前面是凡接待他的，
前面凡接待他的，
后面是什么？凡信他名的，
后面是凡信他的。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两个是对称的。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
显出来中间这一句是序言的中心，
显示出来这里就是序言的中心。
让我们看到这是整个约翰福音的中心，
这个也是约翰福音整个的中心。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为他就是光，就是生命。
他就赐个权柄作神的儿女，因为他就生命就光，
他就是生命跟光的源头，
他就是生命和光的源头。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但是创造宇宙的中宝，他也是创造人新生命的中宝。
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不单是创造宇宙的中宝，他都是更新创造人生命的中宝。
现在主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耶稣他赐给我们有丰盛的生命。
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讲到，我来了，为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那里讲到，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加丰盛。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主耶稣基督是更新生命的中宝。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看，耶稣是更新生命的中宝。
第一方面，我们看到耶稣的入世，他来的方法。
第一方面我们看耶稣的入世，他来的方法。
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耶稣的离世，他离开这世界的方法。
第二个就是耶稣离世，他离开世界的方法。
他来到这个世界是借了一个神迹，
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神迹，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而且是为童女所生，
而且为童女所生。
他离开这个世界也是借了一个神迹，他什么？他复活了。
他离开这个世界也是藉着一个神迹，就是他复活了。
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降生是一个神迹，借了童女怀孕，
所以佢降生系一个神迹，系藉童女怀孕。
童女是怎么怀孕的呢？
咁童女点怀孕呢？
那圣经上告诉我们是借了圣灵怀孕。
咁圣经讲俾我听系藉着圣灵怀孕。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道成肉身啊，跟三位一体不能够分开的，对不对？
所以我睇到，道成肉身咧系同三位一体嘅系唔能够分开嘅。
我们从刚才所讲的没有提到圣灵，对不对？
头先我哋所讲嘅未曾提到圣灵。
那圣灵在这边出现了。
但圣灵喺呢度出现了。
他怎么出现呢？是借着道成肉身，我们看到的过程中间童女怀孕而出现。
咁佢点样出现呢？就系、道成肉身啊，藉着呢个童女怀孕出现嘅。
所以我们看到圣父、圣子来到，圣子来到这个世界。
我哋睇到圣父、圣子嚟到呢个世上。
圣父差遣圣子到这个世界上来。
圣父差遣圣子嚟到呢个世上。
而圣灵怎么借了圣灵，使童女玛利亚怀孕，而主耶稣基督由玛利亚而生。
咁圣灵咧就藉着童女怀孕以后，耶稣就藉着佢生。
我们看到借的这个神迹，主耶稣自己在世上的时候也显神迹。
咁我睇到耶稣佢自己本身喺世上亦都有行神迹，
他也能够使死人复活，
佢亦都可以叫死人复活。
所以我们回过来看道成肉身的神迹，实际上来讲呢，也是合宜的，因为多是神迹所带出来的。
所以我哋觉得道成肉身呢个亦都系一个神迹。
耶稣以复活跟升天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耶稣以复活同埋升天去离开呢个世界，
那他超然的怎么借了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也是合宜的。
咁佢超然嘅道成肉身嚟到呢一个世界，亦都合宜嘅。
耶稣的入世是个神迹，
耶稣嘅入世系个神迹，
耶稣的离开这个世界，
耶稣离开呢个世界
是死在十字架上，
死喺十字架上，
他成就了神的旨意，
佢成就咗神嘅旨意。
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描写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情况。
所以约翰咧，佢描写耶稣钉死喺十字架上面嘅情况。
他在十九章的时候，他描写耶稣讲的十字架上第六句话。
咁佢描写耶稣喺十字架上面所讲嘅第六句话，
只有两个字，成了。
就系只有两个字，成了。
道成肉身。的原因就是主耶稣要钉死在十字架上。
道成肉身的原因最后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
成了。
成了。
表示道成肉身的目的达到了。
表示道成肉身的目的是达到了。
成了。
成了。
表示说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表明出神的爱的至极。
那成了是表示神在耶稣基督身上的爱的至极。
神爱人到一个地步，差遣他的独生子为你跟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神爱人爱到一个地步，就差遣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甚至钉死在十字架上。
在这个普世，在庆祝恩主降临的季节中间，
在这个普世庆祝恩主降临的时候，
让我们默想道成肉身的大的恩典，
让我们去默想道成肉身这个大的恩典。
在历史上发生，
在历史上发生。
神为了人的好处，
神为了人的好处
成为人，
成为人。
这就是神最伟大的作为，
这个就是神最伟大的作为。
感谢主，
感谢主。
神子耶稣道成肉身，
神子耶稣道成肉身，
做成了创造启示跟救恩的中宝，
造成了创造和救恩的中宝，
让你跟我今天可以得到这个救恩，
让你同我今日都可以得到呢个救恩。
让你跟我借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怎么显明出来？我们知道神的父爱。
让你同埋我藉着主耶稣基督可以显示到父神嘅爱。
在这个二十一世纪后现代潮流的社会中间，
喺呢个二十一世纪后现代主义嘅潮流里面，
让我们做基督徒的。
让我们做基督徒的，
能够依靠这位大能的神，
能够依靠大能的神，
接受那个他在那个震动宇宙的爱，
接受那个他能够震动宇宙的爱，
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
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
让耶稣的门徒那个多马的任性，
让耶稣的门徒这个多马的任性，
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对着主耶稣这么说，
他对着主说我的主我的神，
成为你跟我像在这个季节中对主耶稣的感恩，
就成为你和我在这个季节里面向主耶稣的感恩。
让我们默想道成肉身，
让我们默想道成肉身，
让我们对神说我愿意把我自己一生献给你，
让我们能够对主说我愿意将我们的一生去献给他，
愿意为你而活，
愿意为你而活。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感谢你。
这样伟大的一个神迹，
一个咁伟大嘅神迹，
神竟然变成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神竟然变成人来到这个世界，
为了我们所有人类的好处，
为了我们所有人类的好处。
不但你借了耶稣当年创造了宇宙万物，
你不单止藉着耶稣在当年创造了宇宙万物，
他是创造的中宝，
他是创造的中宝。
你也借着耶稣启示出神的爱，借着耶稣启示出你自己，
你都藉着耶稣基督启示你的爱和你自己。
你也是启示的神，
你都是启示的神，
启示的中宝，
启示的中宝。
而且你也给了我们丰盛的新的生命，
而且你给了我们丰盛的新的生命。
你是给我们更新生命的中宝，
也都是更新生命的中宝。
在这个庆祝你诞生的这个普世庆祝的这个日子里面，
在这个普世庆祝你诞生的日子里面，
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献在你的面前，
主，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献在你的面前，
求你使用，
求你使用，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